背中游魂，受了重贿，在纣王近前说好话，要求纣王释放姬昌回国。
嗯，好吧，
就依二卿所奏，朕现在就传旨释放西伯侯。纣王当即颁发旨意，命人送到有礼。姬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等跪听旨意，这一念呢可把姬昌乐坏了。从现在开始释放他归国，进京必见，还要加封为显官。姬昌就知道肯定家里边有人给使上劲了，判了七年多，可判得有今天了。西伯侯姬昌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谢恩已毕，马上收拾东西，坐车上路，回到朝歌。文武百官早就奉旨在这等候呢。武成王黄飞虎、牙将比干、棋子、姬子、微子、微子启、微子衍、八大朝臣、八大大夫、400名官员列队恭候，礼仪相当隆重啊。把姬昌接进城，安排到一等的金庭馆，等着天子接待。没有两天，纣王传下旨意，在摘星楼接见姬昌。姬昌啊，我不能叫你白受苦，现在我就加封你文王之职。好嘛，一句话晋升为王啊，那还了得吗？姬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后来一听是这么回事，这才叩头谢恩，马上领下去更换衣服，什么官穿什么衣服，这会儿好紫袍金带，原来无非这个伯，现在晋为王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。文王姬昌更换完衣服，二次来到摘星楼谢恩。纣王传旨在隆恩殿设宴，款待文王，夸官三日，荣归故里。姬昌谢恩，文武祝贺，这金庭馆车水马龙，看望的人是络绎不绝。费仲游魂也来了，两个人还买人情呢。文王，恭喜你了，你知道你怎么能有今天吗？文王就明白了，见着他们二人假好假后，答应回到西岐之后必定派人再送一番厚礼。俩人是深信不疑呀、啊。其实文王暗自咬牙，你们两个坏蛋，等着我收拾你们吧。你们甭美，美不了几天了，等我回去再说。然后开始夸官，朝歌城的老百姓万人空巷都来看着热闹，这夸官还得了？前头放着鞭炮，40面铜锣开道，80杆大号呜呜直响，后边是500马队、3000禁军。文王骑着逍遥马，百官奉陪的，围着朝歌城这个转呢、啊，大街小巷没有不知道的。打这之后，没人再称西伯侯了。就是文王。等到夸官到第二天，文王回到金庭馆，屁股还没坐稳的，有人送信，武成王黄飞虎求见。文王是降阶耳迎，刚到院里，黄飞虎进来了，彼此都是老熟人，不拘常理，拉着手进了密室。黄飞虎把其他的人都赶出去， 这才对文王说：“
王驾，你知道你这次怎么得势的吗？”“
啊，我听说费仲游魂给使了不少劲。”“
是啊。”“这两个人是什么人，你是最了解的。他们不受着重礼，绝不能说这种好话呀。另外，当今天子昏暗不明，是朝令夕改。
你看这一阵儿，他又是秧歌又是戏，明天又不定变什么模样了。您在京城如在虎口之中啊，你还夸什么官呢？
趁此机会还不速回西岐，只有那样才能龙归大海，虎归深山呢、啊、你快走吧。这一句话把文王给提醒了。
是啊，承蒙指教，但没有天子的旨意，没有铜牌，我也出不了五关呢。
这好吧，您不必向天子辞行了，我恐怕事情有变化。要过五关不难，我这里有虎符可以借你用，
今夜往前就快走。你也尝那么多，懂吗？
多谢多谢。文王跟谁也没说呀，黄飞虎派人给送了虎符，他换了一身便装。这虎符另外还有一道手谕，那就是出城另有公干，谁也不敢查问呢、啊、他一人一匹马连夜混出朝歌，奔武关就下来了，一边走着文王一边后怕，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儿呢？恨不能泪声双翅飞进风京。按下文王逃走咱不说，单说到了第二天，金庭馆驿的人进来服侍文王洗漱，进屋一看没人，往床上一看夜不归宿，这人没睡觉，哪儿去了？找到了没有？等他吃晌饭还没人，那么还得接茬夸官呢，仪仗队都在门口等着呢，还找官没了。金庭馆驿的人不敢相瞒，把这事儿就禀报给费仲幽魂。两人听完大惊，赶到金庭馆驿一看，真没了。啊，明白了，闹了半天姬昌心虚呀、啊，大概跑了。怎么跑的？俩小子慌了神了，都到费仲的府里关上门，俩人一商量，费仲说：“坏了，咱们俩在天子面前呢，这本宝的非作蜡不可呀。姬昌对咱们怀恨在心，把咱都给骗了。他这不辞而别，就说明他心虚有鬼呀。怎么办？”俩人最后一商议，不敢隐瞒呢，明知作蜡也得对天子起奏这件事儿。两个人硬着头皮急冲冲来到寿仙宫见纣王，把这个事儿刚说完了，纣王啪一拍桌子，大胆，把俩人吓得全跪下了。哎呀，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。哼，你们两个无用的东西，把他囚禁在幽里也是你们俩的主意，释放他也是你们的主意，说他忠臣也是你们说的，加封他高官厚禄也是你们的主意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为什么不辞而别？你们说。
陛下圣明，说明姬昌心里有鬼，他把咱们都给骗了。陛下宅怪臣事小，铲除昌是大呀， 望陛下赶紧降旨，派人把他拿回来，明正典刑，以绝后患，才能弥补前过。
好吧，再听你们一次，
下不为例。
马上传龙凤大将军严破败雷开前来见斋。
这两位大将来到了，纣王降旨让他们点三千铁骑，无论如何要把姬昌给拿回来，
问问他为什么跑，
然后把他明正典刑。
二将领旨不敢耽搁呀，到教军场点大兵三千，一色是马队，出朝歌的西门就追下来了。单说文王离京之后是紧紧加鞭赞路，恨不能人会腾空，马会生翅。
但是再着急，跑一会儿得歇一会儿，人得吃饭，马得喂呀。就这么紧跑，他也没跑出200里地来呀。
文王心里头着急，心说他们别矫情追我呀，要追我可就跑不了了。
别歇着了，还得快跑。
他刚上了马，就听后边翻江搅海一般的
啊，前边那人站住，不准再走了，站住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文王化妆改扮了，
头戴随风岛，身穿葛布袍，就像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，所以后边人才这么喊，那意思叫他站住，打听打听他。文王心里有鬼呀，心说站住没门，快跑，啪啪一溜烟就没影了。后边人绞脚了，
此人可疑，把他抓住。
有100马队，骑马的骑手那都是拔出来的，
这马像旋风一样咬住不放，就追上来了，
把文王追得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。这一着急，胡王不择路，马上了山坡了，再往前走是悬崖峭壁
啊！越狱！姬昌赶紧把马拨回来了，
顺着原道下去，好在另找出路。但是一拨转马头一看，追兵上来了。姬昌在马上是仰天长叹：“
天作孽，犹可为；人作孽，不可活呀！
该着我姬昌命丧此地，我宁愿抹了脖子，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！那个罪我受不起呀！”想到这，伸手把匕首刀拽出来，文王姬昌就想抹脖子。
说到这，
咱单说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老真人云中子，老真人正坐在莲台上闭目养神，突然就觉着耳鸣眼跳，心烦意乱。有事儿，秀吞灵文，掐指一算，才知道文王有难，赶紧吩咐一声，让童儿把新收的徒弟叫来。新收的徒弟是雷震子，您别忘了这个茬，文王奉旨进京见驾的时候，正好走到盐山，打雷下雨，突然发现个小孩，文王把他捡起来了，收为百子，因为他原来有99个儿子，拿他凑个整数。后来云中子来了，给这孩子起名叫雷震子，告诉姬昌你去见驾，我替你抚养这孩子，将来周济你父子团聚。光阴似箭，7年半过去了，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。 按说七八岁的小孩能有多大？不，雷震子可不同，吃的是仙丹，那个也高，现在拿尺量量就能有一丈八尺高，好像天王相似。奉法牒走进古洞，跪倒在老师面前，弟子参见恩师。免。雷震子啊，你来到我的洞几年了？七年挂零。哎，孩儿啊，你爹爹灾难已满，应当返回西岐，不易，有追兵在后头追赶，形势相当危机。为师命你下山到虎儿崖前去救你父亲，你父子好相见。
我父亲？
对，你父亲就是现在的文王姬昌啊。快去吧。
遵命。
等等，我这里有一粒丹药，你先服用了，吃了这粒丹药可能助你一臂之力，多谢恩师。云中子回首在墙上摘一个小葫芦，把嘴儿打开，倒出一粒金丹交给雷震子。雷震子接过了一闻呢，喷香喷香的就塞嘴里了。等吃完了，讲这个杜甫这个舒服劲儿，哎，咋这么好受？突然之间就觉着左右两肋不得劲儿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用手一摸，可把他吓坏了，在左右两肋无缘无故的长出两只翅膀来。你说人在长翅膀的，这玩意吓人不？
哎呀，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
说到这儿，雷震子就觉着头脑发胀，鼻子眼睛嘴都不得劲儿，他就地一滚，变样了，变脸朱眉，鹰嘴猴腮，两个金眼睛，简直跟个妖怪相似。雷震子一看，师傅，这究竟为什么？孩子，正因为你有特殊的能为，才能做一番特殊的事业。你要不生出双翅，不长得这么威风，怎么能退商朝的军兵呢？为师赐你宝棍一条，过来，我再写俩字儿。云中子在雷震子这俩膀子上写俩字儿，左边写个风，右边写个雷，然后画了符，念念有词，嘎啦，刹那间有风雷之声。老真人交代的明白，父子相见之后，你马上还返回玉柱洞接茶学艺，这可不是你下山出事的时候，谨遵师命。雷震子手提宝棍来到洞外，先说我试验试验，我这俩翅膀好使不好使？他稍微一使劲，展翅摇铃，啪，是直奔太空，遨游世界。哎呦，把他累的，隐约约听见风雷之声，心里想哪是眨眼就到。他在空中盘旋，低头一看，哟，下边有个人站到悬崖峭壁边上，还有一匹马，不用问，大概这就是我爹文王了。再往后看，有无数的骑兵追赶。雷震子火往上撞，在空中大吼了一声，他们父子才相见。